他是生病了，不能动，嗓子也不能说话，我们教会也为此迫切的祷告，真的是求主来医治他，也能够让我们，这个布道会能够按期举行，而且讲员是刘长老来到我们中间来讲道，我想我们的神是信实的神，他也是听祷告的神，今天刘长老就在我们中间，他来给我们传讲福音信息。可能第一次来参加的话，可能对刘志雄长老还不太熟悉，我在这里简单介绍一下。刘志雄长老他早年也是来到美国留学，他获得资讯系统博士。他今年退休，在退休以前，他是在一个电脑软件开发公司的副总裁。他又是新泽西州北郡基督徒正主教会的长老和基督学坊的校长。刘长老经常被邀请到世界各地，在布道会、福音营，还有基督徒的特别聚会做讲员。他也写有好多本书，其中有《黑门甘露》、按照圣经做父母、按照圣经来教导儿女、不一样的人生、从圣经看工作，还有牵手一世情、从圣经看婚姻等。我想我们一会儿你也可以看到他所写的书。我们今天刘长老他来分享的题目是以马内利，我们一起来读一处经文。就是经文在这个已经 post 在这里，那我们一起来读是在马太福音第一章从十八节开始，我们都看得到的话可以一起来读。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记在下面，他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了约瑟，还没有迎娶，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她丈夫约瑟是个义人，不愿意明明的羞辱他，想要暗暗的把他休了。正思念这事的时候，有主的使者向他梦中显现，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因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她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这一切的事成就，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约瑟醒了起来，就遵着主使者的吩咐，把妻子娶过来。只是没有和他同房，等他生了儿子，就给他起名叫耶稣。好，我们下面把时间交给刘长老。
没关系，我在这里就可以。没有，就这样就可以，这样就可以，就这样可以。大家晚上好。我看有一半的人都不太好，是吃多了讲不出来呢，还是饿着没声音？饿着，我们后面还有没有饭呢？大家晚上好，谢谢。我很想知道今天晚上在我们中间有多少位朋友，您今天晚上来到这里，您还没有机会相信耶稣做你个人的救主，好不好？请你举个手，我看一下。谢谢，谢谢。这么少，其他人是装的是吧？还没信耶稣的，麻烦举个手。好，可不可以举高一点？为什么请你举高？知道吗？因为我要请招待的送你一本书，出人头地。你们举，我不知道送给谁。请招待帮忙一下好不好？这些 举手的麻烦送他一本书啊，出人头地。这边招待可不可以？这边也来几位。有没有都拿到？这边还有人没有拿到，那个你们招待的可不可以帮忙一下，分一下？那边也帮忙一下。来，麻烦举高一点啊，这样我们才看得到。还有没有哪一位没有拿到的？是不是都拿到了 ？OK， 还有吗 ？OK， 这本书哈，送给您带回家好好看看。我讲的是普通话吗？听得懂吗？我再讲一遍，这本书送给您。带回家好好看。你说谢谢表示没听懂，意思就是请您现在不要看。对，您现在一看，那我讲给谁听啊？请您现在专心的听好不好？书送给您嘛，就带回去是你的啦，不急。今天晚上有空看，今天晚上看，今天晚上累了，明天晚上还可以看，对吧？因为明天白天还要来聚会嘛，是不是？我深深的盼望，神能够借着这本书祝福您，让你的人生可以因为遇见神有一个翻天覆地的大改变。当然，我知道我们中间有不少的朋友，您听了这些话，你那个心里头啊，那个脑袋啊，已经忙得不得了了。你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说啥嘞？这什么地方啊？这美国哎，到美国这个科技这么发达的国家，你跟我讲什么？讲神？讲上帝？哎呦，拜托了，刘老师啊，别搞迷信了吧？哪里有上帝啊？有上帝叫来给我看看啊！见过这种人没有？见过的啦。还有人说哪里有上帝啊？有上帝叫他把我的绿卡搞定我就信。见过没有？也有嘛，对不对？那我现在带领了一个团契，我们这个团契呢现在差不多100来人。我们这个团契的特点就是年轻，我们团契里面有00后的，00后的啊，听清楚啊，90后已经不值钱了。不但有00后的，有没有90后的？有，有没有80后的？有没有70后的？还有，装年轻知道吗？那还有我这种老头子也混在里面，对不对？我前两天才捡一个小孩回来，这个小孩他在 Boston 念书啊，念高中，念了4个月，给学校开除了，这下开除去哪？走投无路啊！那我就真佩服这些家长，也真有本领，怎么能够透过千山万水各种关系会找到我们？然后说救救我儿子啊，救救我儿子、啊、然后我就把这个 小家伙给领回来。这小家伙领回来跟他聊一聊，我才发现他老爹比我儿子还小一岁。 哎呀，我一想，天哪，我真的有那么老吗？还一天跟这些小孩在一起玩？那你知道我跟这些小孩子在一起玩，人家小孩从来没跟你讲哪里有上帝，有上帝给我绿卡，没听过，听见吗？这些小孩也从来不会给你讲哪里有上帝，将来给我看看，没有。这些小孩只有一个时候会想到上帝，你们猜什么时候？就是女朋友不理他的时候。平常都是英雄好汉啊，我们的小孩现在很注重这个肌肉，知不知道？要很多块的，听懂吗？啊，这个线那个线，你们听得懂吗？很多人不知道，你们也没有就是了，对不对？然后这些小孩呢，没事还来找我，叔叔看看看看，然后在下面再来一下。摸摸我的肚子，怎么就是一大块啊？那我当然就要跟他讲，什么了不起啊，我在你那个年龄的时候也是很多块的，现在统一了嘛。有没有神在很多人的观念里面有不同的想法？我认识一个老红军，你跟他讲什么都可以，有一件事不要跟他讲。啥事儿？上帝别跟他提。为什么？他说小伙子，他叫我小伙子，知道吗？小伙子啊，别跟我提信仰，别跟我提上帝。你要知道我们这个年代的人呢，我们曾经有过信仰。你听懂他那句话吗？他说一辈子被骗了，还会上第二次当吗？好不容易到今天呢，有个平安的日子过，别再来折腾了，搞个信仰，万一明天出个啥事，我怎么活呀？听懂了没有？听懂他的话吗？所以对每一个人来讲，我们一想到上帝，我们有好多不同的反应。但是有一件事我希望你要很清楚啊，别的事你不清楚没关系，有一件事我希望你很清楚，就是不管你信不信啊，有上帝这件事是你没有办法否认的。这样听清楚了没有？那我猜你们中间一定有人不服气的了，什么不能否认？什么叫不能否认？我从小受的教育就是无神论，有没有这种人？有嘛？怎么会没有嘞？那我告诉各位，无神论呢，你可以相信的，你可以相信。为什么可以相信呢？因为无神论是一个信仰，同意吧？是一个信仰，这个信仰我要信就信嘛。但是信无神论的人呢？不要生气啊，先跟你讲啊，你是有修养的人，不要生气啊。信无神论的人是百分百迷信，听懂我这句话吗？因为什么叫做迷信？迷信就是不能够证明，没有证据，我偏偏要信，而且我死心塌地的信，这叫什么？这叫迷信。各位，那你晓不晓得没有上帝是不能证明的？这个知不知道？不知道，那很明显你们比我幸运，因为我做研究生的时候吃过一次大亏，选了一门课啊，那个时候会选这门课真的是上当上当上当上大当。为什么选这门课？因为我的同学告诉我，这门课没有 quiz， 没有 homework， 没有 midterm， 只有一个 take home 的 final， 什么叫 take home， 懂不懂？拿回家做的。而且那个 final 是什么呢？实题证明题，实题的证明题，数学嘛，证明题。我们那个年代的留学生啊，从小都被人家误导欺骗，我们相信很多谎言，我们相信其中有一个谎言，我现在相信啊，我们在座还有人相信的，那个谎言是什么呢？那个谎言就是学会数理化，下句啥？这是不是谎言？这大谎言，天哪，不怕，怕死你。我们那个年代的留学生呢，都觉得自己数理化好不好，那肯定是一流的嘛，别的不会，考试会嘛，对吧？我告诉你，我做研究生的第一堂课，我坐在第一排最前面，知不知道为什么？因为我想好好的听嘛，我要好好学。你知道为什么要这么好好学？你知不知道？因为我们那个年代的留学生啊，我们中间常常有一句话，说什么叫去美国呢？就是风萧萧兮易水寒。下一句什么？我们那个年代来美国的就是一去不复返。我们那个年代还有另外一句话，在留学生中间的，叫做不成功，听懂吗？不好好念书，跳海，死了算了，因为没脸回去，知不知道？哎，现在这些90后的小混蛋，哎，对不起啊，你们这些90后的就算了啊，你们原谅，我不是讲你们啊，我讲我们教会的啊。来讲读书什么啊？高兴就读一读，对不对啊？不高兴呢，玩一玩嘛。留学可以变游学，对不对啊？因为对他们来讲有什么关系啊？我告诉你，有一个小孩，他娘打电话给我，哎呀，求求你了，刘叔叔，你跟我儿子谈一谈吧。啊，我这个儿子他到了美国念书，到现在听说已经一个学期都快过了，还没上过两次课。我去找他，到学校里去找他，终于把他找来了。坐下坐下，跟叔叔聊聊。其实我说跟叔叔聊聊，我是占他便宜，你知道吗？因为我跟他爷爷同年嘛。我说过来，跟我聊聊。好，坐下来跟我聊聊。我就说，孩子啊，要好好念书啊，不容易啊，来了美国了，对吧？这孩子可爱啊，大学一年级啊，看着我笑笑的，叔叔啊，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为什么要好好念书啊？哎呦我的妈呀，我活了这么大一把年纪啊，从来没想过这个问题。因为咱们那个年代不念书啊，学校老师打死你。哎，我们中间有没有够老的人尝过那个滋味的？有没有？有吧，对不对？学校老师就打死你，学校被老师打了一顿，回家你猜我娘还要干什么？再补一顿，对不对啊？哎呦我天哪，那谁，我是真的不爱念书啊，但是被打的也没办法，就是年年在作弊啊，再怎么样也得想办法把功课搞得还过得去，对不对？不然没命了。从来没有想过为什么要好好念书，从来没想过的。哎，这小子瞪了眼啊，很诚恳的，叔叔你告诉我为什么要好好念书。我看你很有智慧，你帮我想一想怎么回答他。为什么要好好念书？你跟我一样也不知道。再换一个，钟海。 等你女儿会上了初中了跟你讲我为什么要好好念书，怎么回答？你也不知道怎么回答，对吧？你看我们都一样差不多了。哎呦我傻了，我看他看半天，我只好哎孩子啊，我跟你说啊，你不好好念书你将来干什么？怎么样，我这个理由还可以吧？还可以啊。他吃不吃我这套？完全不吃。他说叔叔啊，你知不知道我爷爷只有我一个孙子？我说哦，你爷爷就你一个孙子？就一个，只有一个，而且我爷爷讲得很清楚，只要他一走，他那多少个亿啊，全是我的。他叔叔你替我算算，我一年要花多少钱才花得完呢？你怎么说呢？为什么要念书呢？他叔叔我再给你讲，我爸有四个工厂，我妈有三个，他们不死的呀，早晚有一天他们要走啊。叔叔你告诉我，他们走的要留给谁啊？不是我还是谁啊？就我这一个儿子。他现在请你告诉我为什么要念书。现在的小孩可以有这种，你觉得他是幸福还是倒霉？你觉得他幸福还是倒霉？可怜了，现在的孩子真可怜了，活着找不到意义，他不知道活着干什么，除了犯罪他没有别的事可以干。我们那个年代啊，比他们好一点，你知道人穷有一个最大的好处啊。所以如果我们中间有一些人像我当年那么穷，我恭喜你。你知道人穷有什么好处吗？你有希望，懂吗？人有钱了什么希望都没有了，除了等死，你还能干嘛？你还要干什么？听明白没？我们那个年代那些学生，哎呦我的天哪，念书啊，拼了命啊，学会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第一堂上课教授讲完了，我坐在那边差点哭出来，知道为什么吗？一句都没听懂。你知道为什么一句都没听懂吗？我的教授是印度人。我告诉你那时候怕死啊，怕得会死啊。我们那个年代是上了很多的当，我去选这个课也是上当。为什么上当呢？ Take home 实题证明题。中国留学生呢，现在跟以前很多东西不一样，但有一点还是很一样的，照样不团结，在一起还是照样勾心斗角，差不多。可是那一次啊，他们找了五个同学，说十题嘛，咱们五个人，一人两题，回家做一做，搞定，这门课就赚到了，知道吗？是这样子才去选的呀。为什么说赚到？你们知不知道？因为我们念的那个学校，每个学期最多一个学生只要交四门课的学费，第五门课免费。对我们这些穷光蛋，这个东西 有致命的吸引力。听懂吗？咱们中国人呢，什么都吃，就是不能吃亏的呀。现在有便宜占，能不占吗？一商量，选不选？选。我们一个同学还跟我说，呼怕呼。好了，咱们选了，呵呵，等到考卷发下来，你就知道呼怕呼了。第一题非常有意思，那题是什么呢？那题就是说，一个不存在的东西，你要证明它不存在。数学是可以证明它是不能证明的，听懂了没有？中间有些人点头，我看有些人是云里雾里啊。然后那个题目下面一句就是证明之，听明白了没有？啊，那怎么把它应用到上帝的事呢？就如果没有上帝，你想要证明没有上帝，数学是可以证明你是不能证明的，这样听明白了没有？所以一个人如果傻里傻气的说，哎，我就是相信无神论，那我只好跟他讲迷信，因为不能证明。不但不能证明，最伤感情的是没上帝这件事儿啊，是没有证据可以支持。你要知道有一些概念也是不能证明，但是它有足够的证据让我们相信。举个例子吧，动者恒动，静者恒静，能不能证明？不能的，你没办法证明的。你说我摆这里已经摆了一百年，那个不叫恒，懂不懂啊？你只能说这个东西一百年还没动过，听明白了没有？你没有办法证明它永远不会动，你怎么知道它明天不会动啊？这样子听懂了没有？所以这样子的一些概念是不能证明的，但你可不可以相信呢？可以相信的，学物理的哪个不相信啊？不相信啊。为什么相信呢？因为虽然不能证明，但是有足够的证据让我们可以很合理的推论应该是这样子。这样够清楚了吧？那各位，我可以告诉你，你不服气，你回家你拼命想，你的脑袋不够用，你连肚子加上去一起想都可以，看看你可不可以想出来有什么证据是让你说，让一个有理性的人只要看到这个证据就可以做出一个很合理的推论，肯定是没有上帝的。去找找看，如果你找不到，我就希望你从现在开始学谦卑一点，不要那个一个花岗岩脑袋啊，我就是不信，我就是不信。不必那么迷信干什么？听明白了吗？别那么迷信啊。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心里的深处都知道有上帝的，心里的深处都知道有神有鬼的，这个不需要人家教的，你说奇怪不奇怪？每一个都知道的，一个例外都没有。每一个人的心里最深的深处，如果有一天你碰到一件事情非常不合理，你被人家欺负，别人真的是岂有此理，你没有办法去解决这个问题，你虽然不能解决，你心里面一定会呼喊说， 不公平。同意不同意？同意不同意？一定的。那我现在要问你一个问题，你为什么会说不公平啊？那你说本来就不公平的嘛，等等等等等等等，是不公平，但是为什么你觉得人生的事情是应该公平的呢？如果没有上帝，如果没有上帝，请你告诉我，为什么每个人的心中都觉得这个世界应该公平？你给我解释。假如人的生命是碰巧碰来的，机遇、巧合、漫长的岁月，我们小的时候不是人家都这样子教我们吗？阿米巴有一天变成了青蛙，青蛙就变成了猴子，猴子站起来走路就是你家的老祖宗，然后今天有任何一个人骂你是畜生，你还要生气，对吧？如果你真是猴子的后代骂你畜生，你应该说 Sure I am。 哎，那为什么你生气啊？你为什么生气你知道吗？ Because you know you're not， 知道吗？教育也可以骗你的 mind， 骗不了你的 heart。Deep in your heart， 在你心的最深处，你知道你比畜生多一点，在你最深处你知道这个世界不是机遇巧合来的。各位，我告诉你，如果是机遇巧合，你给我解释一下为什么应该公平。反正是碰巧碰出来的，我碰得比你聪明，骗死你活该，对吧？有什么道理我不应该骗你？道德从哪里来？没有上帝就没有道德，听懂了吗？但是人心的深处知道应该有，特别是我们特别希望别人有，是不是？所以人其实心里最深处都知道应该有的，知道应该有的，这个没有办法的。一个在上海的朋友，50岁不到，说走就走了，招呼都没打一个，好几个好朋友一谈到这件事很伤感，然后都说一句话，这个人怎么走得这么早。那这几个朋友讲这个话的时候，我心里就在那边偷笑，我不是笑我的朋友走，我是笑这几个人讲这些话真是莫名其妙，因为这几个人全是花岗岩脑袋，然后这几个人一天到晚跟我讲没有神没有鬼没有灵魂什么都没有，人死如灯灭，人死了就什么都没有了。人死如灯灭，人死了什么都没有，没有神没有鬼没有灵魂什么都没有，人就是物质。请你告诉我你的好朋友走到哪里去，听懂了没有？你应该说我的好朋友没了，那就对了，是吧？你应该说我的好朋友挂了也可以，是不是啊？奇怪，这些人都偏偏说他怎么就走了，你知道走了背后有一个意义，懂不懂啊？他还存在，他去了另外一个地方。请问你这个观念你哪里有的？圣经很清楚的告诉人，神造人的时候就在人的里面放下一个东西，这个东西叫永恒。这个东西啊，在人的心中啊，有一个无限大的洞，这个洞只有上帝可以填满。 所以人会知道有神啊，是不要人家教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老祖宗很早就说举头三尺有神明，心里都知道的，不要人家讲的。比较难的是难在哪里呢？哎呀，有上帝，真的有上帝，看起来是应该有上帝，因为没有上帝你说嘛，这个宇宙怎么来的？你怎么会相信砰一声什么都没有就变成什么都有了？听懂吗？这很难信的，你知道吗？虽然科学家一直告诉我们就是 Big Bang， 就是 Big Bang， 就是 Big Bang， 但是你稍微想一想嘛，这个 Big Bang 怎么办呢？是不是哪里炸的就排得这么好，就这么巧，就这么美，这么有秩序，怪了嘞，这叫怎么办呢？是不是人心里面知道有神，人心里面知道有神，但比较难的就是他是谁啊？释迦牟尼吗？穆罕默德吗？观世音吗？还是关公？还有一些傻瓜说李洪志，都可能嘛，对不对？凭什么你们基督徒就这么霸道嚣张绝对说这个上帝是谁啊？耶稣。很多人不服气是不服气这一点，知道吗？他不是不服气有没有上帝，他是不服气就算有上帝干嘛是耶稣呢？我有个朋友跟我讲，哎呀，想来想去是应该有上帝的，但是再怎么讲全世界上现在看起来人口最多的国家是中国，所以有上帝，上帝应该是中国人嘛。他觉得很有道理，你知道吗？为什么是耶稣？我们今天晚上就来讲讲为什么是耶稣。就是从耶稣的出生这么一件小事，你就可以看出来他肯定是上帝，而且除了他以外没有一个人是像他这样子出生的，因为只有上帝才有可能这么出生，你不是上帝你就是没办法这么生。这样听明白没有？那这段圣经他告诉我们什么呢？拜托一下，打到第前面那个第18节好像，哎，他告诉我们耶稣基督降生的事是怎么回事。这里写的很简单哈，我简单的讲，我不要仔细讲了，不然我们讲不完。简单的讲，就是有两个年轻人，一个叫 Joseph， 一个叫 Mary， 两个人订婚了。在那个年代，订婚的年龄都很轻的，绝对不到20岁的，都是早婚的。像现在的什么什么，有些福州人啊，有些温州人，还是保留这个良好的古老传统，不会像现在这些这个要到很老了才要结婚的。那个年代都是早早结婚的，但是那个年代订婚到结婚呢是很忙的。知不知道为什么很忙？因为那个年代在农村呢，大家的生活都是很艰难的，没有人会说家里有好几个空房间的，没那个事儿。所以每一家如果说孩子要结婚了，这个男方第一件要做的事什么事知道吗？得盖个房啊，不一定是单独的房啊，你总得给他盖个房间出来，知不知道？哎，现在盖一个房间，请问你头痛不头痛？你们中间有没有人在家里面盖过房间的？都没有啊。那我们教会干这种傻事的人还不少，很辛苦的。但是我告诉你啊，我们现在辛苦啊，是找包商辛苦，知不知道？ 而且这些工人不好管，对不对啊？请问你 Joseph 那个年代要盖个房子怎么盖，知不知道？知不知道？自己来哦，农村没有什么包商的呀，自己盖房子很累的哦。所以那个年代订婚以后，男的很累的，要忙着盖房子啊，做家具啊，很辛苦啊。当然他可以找几个亲戚朋友帮帮忙，但是倒底这个活很多啊。那女的呢？女的是不是没事？很多事哦。所有的这些棉被啊，衣服啊，好多好多这些东西都要自己一针一线啊。两个年轻人订婚以后就是忙忙忙忙忙，为什么忙？就希望早早的预备好可以结婚。那请注意，那个年代的订婚跟现在不一样。现在的订婚啊，坦白跟你讲，靠不住的呀。现在结婚都靠不住了，对不对啊？你还说订婚呢，更靠不住了。我过去25年里面，已经有好几次，年轻人订了婚，请我去证婚，我飞机票都买好了，到结婚前两个礼拜打电话给我，叔叔你不用来了，我们决定不结婚了。听明白了没有？那么我问你，现在订了婚不结婚有什么手续要办？没有， nothing， 懂吗？拜拜，搞定。那个年代订了婚不结婚有什么手续要办知道吗？离婚。你注意啊，天使后来跟 Joseph 说话的时候告诉他说，只管娶过你的未婚妻玛利亚来，是不是？是不是？不是。娶过你的什么？奇怪了，原来在那个年代他们的文化里面，订了婚就是夫妻了，但是呢是没有结婚的夫妻，听懂了吗？可是是夫妻啊，这个关系是很严肃的，不能随便开玩笑的，很重要的。两个年轻人订了婚，高高兴兴的在忙准备婚礼，发生了一件很不愉快的事，这个女的怀孕了。现在一个女孩子没有结婚就怀孕，稀奇吗？不稀奇，到处都是，对吧？还些不要脸的还上电视去 show off 一下。我告诉你啊，我小学六年级哦，我到今天都不会忘记，你知道那是多少年前的事吗？猜不到，半个世纪以前的事啊。我小学六年级，有一天放学，我们班上好几个同学跑来讲，我们今天放学不回家，为什么？我们要爬过一个山到另外一个村庄去看，看什么？那边有一个女的，听说没结婚就大肚子了。好稀奇哦，我们兴奋的啊，怎么有这个东西啊，大家都跑去看。我们只能去看一看，对吧？指指点点就算了，我们不能做什么。2000年前在中东那个地方，当这种事情发生的时候，你知道做什么事吗？是要用石头把那个女的活活的打死。 可怕吧？好可怕。玛利亚碰到个天使，然后天使跟他讲，蒙大恩的女子不要怕，然后跟他讲了一大堆的话，简单的就是说你会怀孕，但你这个怀孕呢不是一般的怀孕，你是一个童女。什么叫童女知道吧？ Virgin 就是处女，是一个从来没有碰过男人的女人。你是这样的一个女人，但是你会怀孕。你为什么会怀孕呢？因为上帝叫你怀孕的。那你怀的孕是什么呢？就是上帝借着你的身体到地上来做人。这样听懂了没有？你是玛利亚，你要不要吓死？你要不要吓死？你肯定要吓死，开玩笑，这不可以，真的，这么一说我要被打死啊，对吧？那最后那个天使终于把玛利亚说服了。玛利亚后来一想，好吧，那如果这是上帝干的事，我就只有相信上帝嘛，好吧，就行了。他说行了很容易啊，现在过了几个月了，那个 period 中文怎么讲？那个经期啊，或者是那个什么什么，反正过几个月你就知道了，对吧？现在玛利亚很确定了，她怀孕了，对吧？她要不要告诉 Joseph？ 她应该不应该告诉 Joseph？ 当然应该嘛，你怀了孕你怎么办呢？你不能，因为你还不知道 Joseph 房子盖到哪一天了，对吧？所以你得跟他讲啊。哎，你们想一想啊，这个 Mary 跑去找 Joseph， 那 Joseph 在上面棒啊棒啊棒啊在那边定啊，正在那边累了个半死。哎，突然看到 Mary 来了，高兴没？把工具一放就跳下来了，对吧？啊 Honey 啊，好久没有看到你啊。这 Mary 看到 Joseph， Yes，我半天嘛，我不出来嘛，对不对？你怎么了？我有了。哎，你是 Joseph， 你听得懂吗？你听得懂吗？一个你的未婚妻，你从来没有碰过她，然后她跟你讲我有了，你说什么？你有啥？对不对啊？然后她跟你讲说我有 baby 了。好，在座的小伙子请你们回答我，如果哪一天你的未婚妻这么跟你说，你有什么反应？咋说呢？啊？有的人是说 Who did？对吧？谁干的好事啊？有的我们那边的孩子说哈，说 Not me。 我没干的，你怎么会怀孕呢？还有一个孩子他说，要是我的未婚妻跟我讲这种话，我就跟他讲I will kill you， 我宰了你啊！你怎么可以这样对不起我呢？你怎么可以干这种事呢？对不对？这里告诉我们 Joseph 是一个什么人？他是一个义人，他真好。换了另外一个人不会像 Joseph 这样，一听到这种事都那个气炸了，对不对啊？但 Joseph 是一个义人，他很生气，他很难过。但是请问你这个时候 Joseph 相信不相信 Mary 的 story？ 我猜啊，这个是我猜的，圣经没写哈。Joseph 心里一定想，我是老实人啊，但是我老实也没有傻到这个地步啊。你跟别的男人搞了有小孩了，你就告诉我糟了就算了，你还要骗我，跟我讲上帝干的。这口气怎么吞不下去啊？对吧？ 所以 Joseph 难过的要死。我们大部分的人在你生气在你难过的时候，你还会考虑别人的好处吗？会不会？多少夫妻啊，一发起脾气来，什么恶毒的话都说得出口，见过没有？多少父母啊，一发起脾气来，什么恶毒的话都说得出口，见过没有？但是 Joseph 是个义人，他这么痛苦，他还不想明明的羞辱 Mary， 他还希望找一个办法把这个事情给盖过去了，就让 Mary 算了，走了，就你搬到别的地方去了，你不要让人家知道了，就没事了。圣经说，正思念这事的时候，我每次读到这里，我就跟我自己讲，一定要记住，当你情绪非常激动的时候，不要做决定，因为在你情绪激动的时候做的决定，很可能都是错的离谱。 Joseph 那个时候如果气翻了，他做任何的决定都很惨，对不对？所以他正思念，这个正思念，我们如果稍微去看英文圣经，或者是去查一下希腊文的原文，我们大概就知道是讲他反复的在思想。中国人的老话说得好，三思而后行。一个人真的，你在情绪不好的时候要多想一想，多想一想，多想一想，别干傻事，因为很多傻事干了以后收不回来，同意吧？所以约瑟夫这个人真棒。那么但是呢，他想来想去他是想不出招来的，那神很怜悯他，神派一个天使去告诉他。那请问各位，天使跟他讲完了，告诉他不要怕，把他娶过来，因为 Mary 没有骗你， Mary 肚子里面的孩子不是谁干的，那真是上帝自己派圣灵做的，你就认了吧，接受了。然后下面然后再告诉他， Mary 不只是怀孕而已啊， Mary 是要生一个儿子，这个很厉害，你知道，你不要开玩笑。你们今天谁知道一怀孕不要去做什么 MRI 什么什么超音波都不用做就知道是生儿子的？这谁敢讲啊，对吧？你要生个儿子，然后要给他起名字叫耶稣。为什么给他起名字叫耶稣呢？因为耶稣这个名字本身的意思就是神要拯救他的百姓。那从哪里拯救出来呢？从罪恶里面救出来。我希望你们记得一件事，耶稣到地上来最重要要替我们做的一件事，就是要把我们从罪恶中拯救出来。记住这句话，因为这句话对你很重要。你如果以为耶稣就是来帮你买一个便宜的房子，帮你办个绿卡，帮你骗个老婆，帮你生几个健康的孩子，我不是说上帝不会祝福你，但是我告诉你，那不是耶稣来的目的。耶稣来的目的是要救你脱离罪恶。我们待会再讲这个为什么这么重要。下面一句话就说，这一切事的成就就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那主借先知说的话就是，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这个先知所说的话就是旧约圣经里面的 以赛亚书。以赛亚这个先知是在耶稣降生之前多少年？差不多800年。耶稣还没有出生之前800年，就有一个人写了一本书叫以赛亚书，然后里面就讲到将来上帝要到地上来做人，拯救他的百姓，要怎么样来出生呢？你怎么知道他是上帝呢？有条件的，那个条件就是他必须是童女怀孕生的，听明白没有？那这个以赛亚书不是写好了藏在山洞里没人看的，对吧？这个以赛亚书写好了800年，以色列的百姓每一个安息日都要读的，大家都知道的，以色列人都知道这回事的。有一天上帝要来救我们，而上帝派来救我们那个人是要童女怀孕的，讲清楚吧。所以各位啊，你如果要问你怎么知道耶稣是上帝的，这里给你很清楚的答案。第一，他如果是上帝，他必须是童女怀孕。第二，他如果是上帝，关于他的事情，因为要应验嘛，啊，要应验先知所说的话。耶稣生命中许许多多关于耶稣的事，不是耶稣来了以后写的，是耶稣还没有降生之前全写好了。不是写好了藏起来没人知道，是写好了让大家都知道。所以今天你怎么知道一个人是不是上帝呢？你就看说他出生之前有没有文献记载他要怎么生。你知道以赛亚书不是只讲这一件事，这个只是记载的其中的一件。以赛亚书讲了很多很多关于耶稣的事，包括他是谁的后代，包括他要在哪里出生，这个一个都不能改，一个都不能错的。他出生以后要发生什么事情，他要逃到非洲去做难民，然后他要什么时候再回来，回来要回到哪里，都是在他降生之前都写好的。甚至于他将来什么时候死，用什么方式死，都写得一清二楚。请问各位，这个世界除了耶稣以外，你能不能找到第二个人有这样子的 qualification， 有这样子的资格来验证他是上帝？找不到的。释迦牟尼有没有？没有。穆罕默德有没有？没有。观世音有没有？没有。关公有没有？没有。谁都没有，只有耶稣一个。第三个理由，你怎么知道耶稣上帝呢？我告诉你，因为他娘相信他是上帝，而且他爹也相信他是上帝。因为你看，等他生了儿子就给他起名叫什么？约瑟如果不相信的话，会不会给他儿子叫耶稣？不会的，懂了吗？好了，各位听清楚啊，这很重要啊。有没有人有本领可以骗一些人相信他是上帝的？有吗？李洪志就是嘛。我们以前有一些伟大领袖也是嘛，对吧？你像我们小的时候多傻啊，站在那里不许不许不许，喊得会哭的，你知道吗？但是各位，我请问你，有谁有本领回家骗他娘，跟他娘说，娘啊，我一个秘密从来没告诉过你。什么秘密啊？ I'm God。 哎，你不信你回家试试啊，看你娘怎么收拾你。你尬的，他给你两耳光，看看你还是不是尬，对不对？ 全世界什么人你都骗得了？你能骗得了你娘吗？你能告诉他你是 God 吗？李洪志骗了不少人，但是你知道李洪志他娘中央电视台采访的时候最后一句话多么经典，你知道吗？你们千万不要相信他。我对着很多不相信耶稣是上帝的人，我常常挑战他一句话，我说你觉得你比较有资格判定耶稣是不是上帝，还是耶稣他娘比较有资格判定他是不是上帝？听懂吗？如果他娘相信他是上帝，你是谁啊？你有什么理由不相信？你拿出什么证据让你不相信？没有，你找不到的。我坦白告诉你，人不要信啊，不是头脑的问题。人不要信是哪里的问题，知不知道？心的问题啊。我就不要信，我不高兴信，我不需要，他就是上帝， leave me alone。 你明白吗？哎，如果你是这样的人，我坦白告诉你啊，上帝也拿你没办法，听懂吗？你知道为什么？因为上帝啊，他不听我的建议。如果他听我的建议啊，我可以给你保证，我们中间没有一个人不信耶稣的。我的建议非常容易啊，晚上你睡到两点钟的时候，我就派个天使，就在你床铺旁边一站，给你一耳光。等你醒过来一看，头上有个光环，背上有两个翅膀，哎，你觉得你信不信啊？你吓都吓死了，对吧？那肯定信了嘛，对不对？然后天使问你，你什么东西啊？敬酒不吃，你要吃罚酒是吧？啊，我让刘老师给你这么讲，这么好好的讲，清清楚楚的讲，讲到现在你还不信啊？我叫天使跟你说，赶快信，立刻信。你要不信，我就让你长骨癌。怎么样？我们中间有哪一个人说我骨头硬，长骨癌我也不信？我相信没有，你知道为什么？因为咱们中国人最四象，宁可信其有啊。那万一呢？同意吧？那请问各位啊，上帝有没有本领干这个事儿啊？当然有。那我要问下一个更难回答的问题，他为什么不这样子对你呢？因为他尊重你。我不知道你哈，我长大那个年代，我从来不知道尊重两个字是什么意思的。我从小在家里啊，我所受的教育啊，就是闭嘴，就是学习，就是听话，听明白没有？我到学校呢，老师叫我什么？闭嘴，学习，听话，是吧？后来到了单位里面，我的老板，我的领导告诉我什么？闭嘴，学习，听话，懂了吗？咱们那个年代的中国人就是这样子活的嘛。领导说个黑的，咱们说什么？黑的，肯定是黑的，黑的不行啊。谁尊重我们的看法？谁尊重我们的感觉？没有的，没有的。我们从来不知道有人，我们应该被人家尊重，我们不懂的。 我告诉你，我来美国念书，我才发觉这是个什么世界。我的天哪！我那个时候来念书，我的老板、指导教授叫我做到。你说我做得下做不下？我做不下，因为我从小就知道说哪里有我做的份啊。对，只要一看到这些长官，我是站的嘛，对不对？怎么现在叫我做呢？这不是领导做的吗？这哪里有我们做的份儿，对吧？我站起来，他说叫你坐下，坐下，坐下，坐下。然后他跟我讲，他跟我说什么呢？他说 ，What do you think？ 因为我们要做研究嘛，做研究他就要谈你要研究什么东西啊。他就问我说：“你怎么想啊？”你猜我怎么回答？我刚来的时候就跟他讲，我说 boss I don't think 哈哈哈哈哈哈 I just do whatever you tell me to do 你知道为什么这样回答吗？我从小受的训练就这样子的嘛，叫你干啥你干啥嘛，好好干活嘛，对吧？所以我到美国也是这样子啊，我说哦、oh, I don't think 我不想的，我就是叫你做，你叫我做什么做啥。哦，他眼睛这么好大，他跟我讲，他说你给我听清楚，你想要拿 PhD 啊，你一定要 independent thinking， 你一定要有自己独立的思想，你怎么能不想呢？各位，我告诉你，我念 PhD 最难的就是这件事儿，因为我从小受的训练，不要想嘛，听话嘛。等到念书的时候，他说你要自己想，哎呦，要我的老命啊！我怎么会想呢？我不会想的呀，我这个怎么想？不会想啊。然后我更惊讶的发现，我提出来任何一个想法，我的教授从来没有一次说 stupid。从来没有，他听完了，他第一个反应就是，that is interesting。我后来才懂，那个就是 equivalent to that stupid。就他的意思说，你怎么会这样子想呢？笨呢？这怎么想出这个东西来？但是呢，你有没有注意到？他很尊重我，你明白吗？哎呦，那是我第一次啊，感受到我是一个人，你知道吗？我是一个人，我是一个有尊严的人，我是一个可以独立思想的人，我有权利表达我的看法。亲爱的朋友，我告诉你一件事，在上帝的眼中你很尊贵，虽然你是一个罪人，但是在上帝的眼中你很尊贵，上帝给你自由选择的权利，上帝不用我那一套，因为用我那一套你们都乖了，对不对？但是用我那一套基本上就证明你不是人，你懂吗？你只是像一个蚂蚁被我 crash， 对不对？我听话不听话打死你。咱们中国父母不常干这种事儿吗？我数到三了啊，是不是？亲爱的朋友，让我告诉你，要一个人相信有上帝，一点都不难，你只要诚实，你只要认真，你只要愿意去找证据，我可以给你保证，有许许多多的证据，让你很清楚的知道，有上帝绝对比没有上帝可信的多。像爱因斯坦这种人类少有的奇才， 你们如果有机会到 Princeton 去看一看，他的纪念馆里面大石头上写的很清楚的一句话，他说神虽然莫高深莫测，但是他绝对没有恶意。一个人你越认识宇宙，越认识真理，你的学问真的越多一点的时候，要你相信有上帝是极其容易的事。大部分的人就是都是听人家讲的，我相信进化论。我以前呢也是这种傻瓜嘛，后来有个教授就问我，你懂什么是进化论吗？你真的想一想，你懂吗？你懂什么呀？随便问你一个东西你就搞不清楚，对不对？像我碰到好多人问的，我懂进化论，我就问他说，你知不知道现在我们的生物学遗传学已经证明全世界所有的人类是同一个爸爸和同一个妈妈的后代。这个不是信仰，这是科学，这是 NIH 做的那个 project Human Genome Project 做出来的。但是大部分的人呢，还没有这种事，怎么可能有这种事？你什么都不懂，你还在那边，我就是不信。要一个人相信有上帝真的不难，要一个人相信耶稣是上帝，我告诉你也没那么难。我刚才已经随便就给你好几个理由了，对不对？你有兴趣我还比你更多。不难的，不难的，因为没有 alternative， 知不知道？今天没有另外一个人可以跟耶稣来 compete， 说哎，我也有很多的东西来证明好像我是上帝，你明白吗？没有， He's the only one， 所以相信就是他也不难，真的不难。难在哪里？难在说就算他是上帝，我干嘛要信他？我不信他也过得蛮好的呀，为什么信他呢？我靠自己。见过这种人没有？靠自己。哎呦，靠自己啊！有一个小伙子问我，靠自己。我就看看他，我说有种你牙疼的时候不要看牙医。不要很大的事你自己就靠不住了，你怎么傻到那个地步以为自己可靠呢？一个 virus 你就躺下了，是不是？自己靠不住的呀。但是我们这些人可怜是什么呢？我们这些人太骄傲，我们太骄傲，我们觉得自己很了不起，我们觉得上帝啊，他算老几？他为什么不这样做？他为什么不那样子做？你有没有看到很多人在问，上帝为什么不生在中国啊？哎呀，上帝为什么这个啊？上帝怎么这样做啊？啊，现在这个伊斯兰教那些坏蛋，上帝怎么一个雷把他们都劈了就算了？很多人会问千千万万的问题，所有问题的背后都是同样一个出发点，就是以为你比上帝聪明。听懂吗？人类骄傲到一个地步，忘记了我们何等渺小，我们何等渺小。我碰到好多朋友都跟我讲，有道理有道理，不过我要好好研究研究。见过这种人没有？见过吧？我说不必，就凭你那三棒半的脑袋，你能研究出什么东西来？你要好好研究，你有没有想过你这个小脑袋是有限的还是无限的？有限的。你想研究无限大的上帝，你知道这叫什么吗？这叫 Mission Impossible。 不要傻了，做梦啊。很多人我搞清楚才研究，我说我没有见过有人要搞清楚知道飞机怎么飞的他才上飞机，你懂吗？耶稣对着人类的呼召非常特别，耶稣没有说凡搞懂的人可以来信， 我天哪，他如果这么说的话，我们全毙了，对吧？没有人搞得懂啊。耶稣也没有说那些道德好的人可以来信，也完了。知道为什么完了吗？我们没有一个人道德好到哪里去。对不起啊，不是骂你啊，不，我在猜哈，你不会比我好到哪里去，因为你跟我都是罪人，都是生在最终长在最终的。很多人听这个话不服气的，都以为我哪里有罪。有个人跟我讲，谁说我有罪的？我有什么罪？你说。我厉害，多厉害，他觉得他没罪啊，他觉得他好啊。但是各位，我问你，圣经里面讲的罪你懂吗？圣经里面讲的罪就是一个人不认识神，不信靠神，以自我为中心，自私，骄傲，对神对人。讲够清楚吧？你是不是？哪一个不是？我们没有一个人不自私的。然后我们还跟自己讲，人不为己，好有理由哦，好像自私是美德哦。有没有想过你的自私伤害了多少人？夫妻关系、儿女关系、婆媳关系，从哪里来的？全从自私来的，是吧？每一个人都骂中国的政府腐败，那为什么这么多年轻人拼命要去考去找公务员呢？报效祖国，为人民服务，你相信吗？自私，懂吗？骄傲。咱们中间有没有不骄傲的人？举个手我看一下好吧。别客气嘛，再给你一次骄傲的机会。亲爱的朋友，让我告诉你一件事，我们最大的悲剧就是我们不知道我们需要耶稣把我们从罪恶中拯救出来。我们这些人呢，习惯犯罪到一个地步，我们觉得犯罪还 OK 啦。你听懂啊？别人犯罪不 OK 的，知不知道？我们犯罪 OK 的。如果有一个女人跟你的老公有一手，你觉得 OK 还是不 OK？或者是有一个人跟你的老婆有一手，你觉得 OK 还是不 OK？ 一定不 OK 的嘛，对不对？但是你凭着良心讲，今天的中国人，你跟别人的老婆，你跟别人的老公有一手，你觉得 OK 不 OK 啊？都觉得 OK 的，都觉得 OK 的，这很可怕，你知道吗？我们不知道罪恶有多可怕，我们以为我们没有犯什么大罪。对不起，我跟你讲句实在话，我猜你也跟我差不多，因为我也没什么机会犯太大的罪。你听懂了吗？我们为什么没有犯什么大罪啊？第一个没机会嘛。第二，可能没需要，你知道吗？对不对啊？那第三个呢？我那个时候我曾经有需要，我也曾经有机会，我没那个狗胆儿。因为那几年我在一个国营企业负责国外采购，哎呀，人家都说这是肥缺啊，肥到不行的缺啊，说干三年这一辈子吃不完了。 有没有机会拿钱？多得很。我为什么没有拿？我清高，我不爱钱，没那事儿。为什么没拿呢？是在那个年代啊，哎呀，这个该死的电视啊，三天两头就放一个贪污的人出去枪毙。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人记得那个年代，有一段时间就是一抓到一些贪污犯就枪毙，电视上就演一下。哎呦我的妈呀，想不想要？想。敢不敢？不敢。不要笑我，你跟我一样，真的，我们都是这样的人。我们的自私，我们的骄傲，害死谁你知道吗？害死自己。我们一生的痛苦，你不要以为都是那些别人害你的。我不知道听了多少人跟我讲，我这么痛苦就是那个该死的。其实不是，我们生命中最主要的痛苦就是自己里面的罪，你的贪心，你的嫉妒，你的骄傲，害死你，让你拥有的一切你都不稀罕，然后别人拥有的你羡慕死，痛苦啊，痛苦的不行。更糟糕的是，罪恶让我们伤害我们最爱的人，知道吗？多少的父母，他以为他爱孩子，但是因为他的生命中充满了罪恶，他害死他的孩子。多少的夫妻让对方求生不能，求死不得。他不是坏人，他是罪人，听懂了没有？上帝希望我们过一个什么样的生活呢？上帝希望我们过的生活是脱离罪恶捆绑的生活。耶稣没有救我们以前，我们每一个人呢，真的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你明明知道不应该发脾气，你明明知道不应该贪心，明明知道不应该骄傲，有种你就回家试试看。我从现在开始，我绝对不说一句谎话，我绝对不骄傲，我绝对不贪心，我绝对不嫉妒，试试看，看你撑多久。你撑不了多久的。没听说一个伟人说过吗？一个人做好事不难，对吧？但是你里面的罪性就让你没有办法一直做下去，你熬不住的，最后就是伤害自己，伤害你旁边的人。耶稣来就要解决我们这个问题，因为只有他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孔老夫子解决不了的，释迦牟尼解决不了的，穆罕默德解决不了的，没有一个人可以解决。我跟你讲，绿卡有别人可以帮你解决，骗不到老婆也可能有别人帮你解决，脱离罪恶这件事情只有耶稣可以救你。你没有办法的，你可以立志，你立过志吗？啊，有没有立过志？哪一个你做到了？做不到啊，做不到啊！立志行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我们中间有哪一个混蛋说，我就是下定决心，我不把我爹气死，我不做人？有没有这种混蛋？我一个也没见过。但是我告诉你，多少的人把自己的爹都要气死。为什么？由不得你，你里面有罪性，控制你。听懂了吗？谁能够救你？靠自己，修炼，努力，试试看。没有人做得到，一个都做不到。他的名字叫耶稣，为什么？因为他要把自己的百姓从罪恶中拯救出来。 这是他要做的事。那谁可以被他救出来呢？只有一种人，就是愿意被他救的人。这就叫信耶稣，听懂了没有？千万不要以为信耶稣是入党啊！信耶稣不需要介绍人，也不需要写申请书。千万不要以为信耶稣是加入一个组织，不是的。信耶稣是你有一天你心里面真的知道，人生如果继续活在罪恶中是很悲惨的，你希望脱离罪恶的捆绑，你希望过一个生活是可以有平安，可以有喜乐。过去我们每一个人啊，不管你什么年龄，我虽然不认识你，但是我很清楚知道，我们回头看我们这一辈子有好多的遗憾，有好多的事我们真的希望它没有发生过，但是来不及了，已经发生了。你被人家伤害，你伤害别人，你怎么办？耶稣说他可以把我们从罪恶中救出来，因为他来到十字架，来到地上，为我们的罪上了十字架，他替我们付了罪恶一切的代价，我们从今以后可以有一个平安的良心。我们教会有一个医生在纽约大学做研究，刚开始来我们教会劝他信耶稣啊，那难死哦。他给你讲生物学，他给你讲细胞学，他给你讲遗传学，哎呀，那个人学问大了，怎么跟他讲你都讲不赢他。但是有一天他真的信耶稣了，你知道为什么？因为他没有办法忘记在文革的时候他曾经怎么对待那一个帮助他念书照顾他多少年他的老师。他没办法忘记，老师被拿到台上去批斗，跪在全校的师生面前，一个一个学生叫上去打老师的耳光，吐口水在老师脸上，轮到他，奇怪哦，所有的学生上去，老师眼睛是闭的没抬过头，只有当他走过去的时候，老师抬起头来看他。他怎么办？照吐，照打。他走了，老师没有讲一句话，没有责备他，从此老师也没有对他说过什么，都没有对他说过一句话。他来到美国，他有成就，他样样好，但是他没有办法忘记老师看他的那一眼，没有办法。他可以做好事，他可以帮助别人，他用尽一切的手段，他想让自己有平安，就是没有。听懂了吗？只有耶稣可以赦免你的罪，只有耶稣可以救你脱离罪恶。问题不是耶稣可以不可以，问题是你要不要。好不好？请大家低头闭眼睛好吗？我相信神的灵今天晚上在我们中间很多人的心里面做工，上帝在对你说，孩子我爱你，所以你今天才会来到这里。我不希望你继续活在罪恶中，我希望你的人生是有意义有价值的，我希望你可以得到我的爱，我希望可以赦免你过去所犯的一切的错误，让你重新开始，我希望给你一个新的生命，不再做罪恶的奴隶， 这是上帝要给你的礼物。那我很想问的是，今天晚上有多少个朋友你说我要这个礼物的，我请你举一下手，我要为你祝福祷告。有哪一位你今天晚上要得到这个福气，你把手举一下。感谢主请放下，还有感谢主请放下，还有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还有哪一位？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请放下，请放下，感谢主。还有哪一位？感谢主，请放下，感谢主，请放下，恭喜你。还有没有？感谢主，请放下。还有没有？亲爱的朋友，不要骗自己啊！你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好，真的对不起，我不是要 offend 你啊。你真的过去犯了很多错，只有耶稣可以赦免你。你将来还会犯很多错，会伤害你最爱的人，只有耶稣可以帮助你不要干那个傻事。耶稣可以给你平安，耶稣可以给你喜乐，但是你要做一件事，你要愿意接受耶稣的爱。你愿意，你把手举起来。还有哪一位？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举过了不要再举了哈！恭喜你，恭喜你。还有没有？恭喜你，哎呀小伙子你真有福气，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还有吗？感谢主，恭喜你，恭喜你。哎，真是为你们高兴，这么多的朋友，你们可以得到这么大的福气。我们一起来祷告哈，我说一句大家说一句好不好？基督徒也可以帮忙一起说哈。如果你刚才没有举手，但是你听这个祷告，你也觉得你也愿意这样说，欢迎大声的跟我们一起说好不好？耶稣啊，我以前不认识你，就是到了今天晚上，我对你的认识还是很有限的。可是耶稣啊，我听说你是上帝，而且听说你爱我，听说你愿意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你要赦免我的罪，而且你要给我一个新的生命，可以胜过罪恶。听说你要赐给我平安和喜乐。耶稣啊，这是我所想要的，所以我现在来到你的面前，把我的心打开，求你住进来，做我的救主，也做我生命的主，带领我走一条新的路，走一条蒙福的道路。求你听我这样子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要恭喜今天晚上在我们中间每一个诚心诚意这样子跟耶稣祷告的朋友。你现在大概是不会了解你这个祷告多重要，你还觉得讲个话而已。因为我当年就是这样子的，讲几句话嘛，这有什么大不了的，别那么认真。我做梦都没有想到，就这几句话改变了我的一生，彻头彻尾的改变我。我可以保证你们一件事，你只要愿意，上帝也会改变你的一生。好不好？我们起来唱《耶稣爱你》。